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现在这天是越来越凉快，真可以说是秋风四起呀。那么说到北京啊，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美景，对吧？秋天也有它独特的美。而且呢，说到北京的美景啊，有八个代表，就是咱们知道的燕京八景。可以说燕京八景啊，是涵盖了城里城外，也涵盖了一年四季。那说到燕京八景里边，秋天的景色不能不说的就是非常有名的太液秋波，也有人叫太液晴波。甭管怎么说吧，这是北京的一景。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讲讲燕京八景里边这个时节正好可以赏的太液秋波。说到这个太液秋波在哪儿呢？大家能看到，但是呢各位进不去啊，就是太液池。这太液池呢和现在北海公园啊是相通的，但是呢它的位置在中南海里头啊，咱进不去，但是能看见。为什么呢？过这北海大桥的时候啊，您往南边一看，因为这个桥上边是栏杆，它不是墙，所以很通透，您一眼就能望到太液池，所以咱能观赏到。那说到这个北海，或者说到中南海里的太液池，这景色到底有多美呢？咱下边先引用一段文章啊，这是一个民俗学家邓云香写的一个文章啊，是邓云香先生啊小时候少年的时候由这个山西来到北京领略这个北海的风景。他说道啊，我第一次看到北海，那是在我作为一个山里的孩子初到北京的时候，而且是远看，是旁观，并没有到北海里面，只是跟随着家中大人站在北京图书馆东面石头栏边上看，眺望，看见那水、那山、那楼台、那树木迷离瑰丽，我吃惊地望着，不知说什么好，刹那间给我脑海当中留下终身的强烈印象。那天是旧历四月初，有些北京特有的风，那动荡的波光中划小船者衣服色彩我还清楚地记着。我从来没见过海市蜃楼，但我当时真感觉到这就是蓬莱仙山。至于什么琼岛春阴、太液秋波等等，则是我后来作为北海常客若干年之后所得的知识了。而当时我只是感到惊异迷离，恨不得一下子也跳到那船上划起来，那是在天上仙境中划船的。那么邓先生当年呢观看北海是在北京图书馆，也就是北海的西边，现在这个位置呢大家也能从这儿远眺北海。而且呢这邓先生说到他第一次看到北海是像仙山一般，其实呢这北海当初修建的时候也是按照仙山的模式修建的，所以呢这邓先生确实感官是非常准确的。那么这北海的美啊，首先在于水。古人说呢，这山是骨架，这水呢是血脉啊，这血脉活呢，机体才会有生机。这里的水啊被称为什么呀？南海、中海、北海，这是相连的啊。那么咱说这中南海现在咱进不去啊，这地方呢是合称三海，北海是公园，现在咱随便进。这里边呢原来是古代永定河的故道，那这河流呢迁移之后，残余的这么一段河床就积水成了湖了啊。而且呢又有发源于今天这紫竹院湖泊的一条小河，就高岭河的分流注入其中，然后再往南流就形成了高岭河南段的水道，就是积水潭，然后呢再往下就是什刹海、北海、中南海，整个这一个水系呀是连通的。那么辽代呀、金代呀这两个朝代开始 在这里就建造了离宫啊，开挖的这个地方呢叫西华坦，可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北海的前身。所以咱们说北京啊，建成三千，定都八百，说北京呢有860多年的建都史，那么能跟这个历史相齐并论的应该说就只有北海公园了。所以说如果说北海跟北京一边大，这个话是一点不为过的。那么元代初年的时候呢，建这个大都城就扩充了辽金时期的这个西华坛，而且那个时候啊是建了金鳌玉洞桥。这金鳌玉洞桥呢就是今天这个北海大桥。咱们有打这个哪儿啊，就是说这北京图书馆，或者咱说这个现在这个妇产医院这儿，然后一直跨大桥能到这个故宫的后门神武门，大家伙很多呢都走过这个桥。尤其呢您开车走这桥或者步行的话，在桥上往北望就可以看到北海的白塔，往南看呢就是中南海的水面啊。那么把这个呢金鳌玉洞桥把它呢横跨在这三海之上，就隔成了中海，并且呢把两者呢命名为了太液池，就是咱说的中南海这边是太液池，北海这边呢就是单独的北海。那么以前呢没有这个金鳌玉洞桥，这水面是连通一体的，有了金鳌玉洞桥呢在视觉上做了一个分割，但其实里边就底下还是连通在一起的。那么咱说到明朝，因为明朝的时候啊，这大家比较熟悉了，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定都，就效仿这个汉武帝啊建造这个建章宫这个规制，就开凿了太液池。那么在这个之前呢，这里啊只有北海和中海。那么明永乐18年，当时呢北京的故宫基本上已经建成了，皇城都修得差不多了，这南海开凿和这西苑扩建的工程也是在这个时期完工的。等于说这西苑呢也是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它跟故宫呢应该说是一套体系的建筑，基本上也是一个时期完工的。这瀛台就是又拿这个挖南海的土堆成了瀛台啊，那么形成了从北到南这三个湖面，清代的时候呢统称叫西海子，而且那个时候西海子是禁苑，不光是中南海，连北海也是皇家园林禁苑，老百姓是根本不可能进去的。并且呢在这个沿岸呢建了很多的这个景观的建筑，比如清朝人啊这个王启书在他著作里边叫《水曹青霞录》就写到了，说描绘当时这个太液池是什么景象呢，说太液池即西海子，在西安门内，咱这西安门内就属于是皇城了啊，一般老百姓是很难进来的，在西安门内周遭约数里，就是说呢围着这个湖面周长大概多少呢，好几里地，上跨石桥，东西列白石房表，曰金鳌，曰玉洞，就是说呢这个桥啊两边还有牌楼，一边的牌楼写的是金鳌，一边牌楼写的是玉洞，所以这个桥呢叫金鳌玉洞桥，因为呢有这前后两个牌楼。其琼华岛五龙亭立桥上望街可见，就是北海里边呢有琼华岛这个景观，上边是白塔，然后这北海的北岸呢有五龙亭，说这些景观呢站在金鳌玉洞桥上往北一看尽收眼底，虽盛夏时经过清风拂面绿水盈眸一望檐下，就是夏天过这个桥的时候，因为这桥横跨在水面之上很长啊，脚底下这水面很宽阔呀，所以夏天站在这儿都是凉风拂面，而且绿水盈眸，就是眼望之处都是一波绿水，能让你忘了炎炎夏日。且有红荷绿菱，就是水里边呢还有红色的荷花，绿菱是什么呢，菱角啊，吹香人面，整个风吹过来呀、啊、是带着荷香味儿的，大家想一下当时那种情景是多么的使人陶醉呀、啊、那么咱说到这个太液秋波，说到这个北海中南海，更多的美景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呢，趁着这个秋风四起啊，阳光明媚的秋天，咱们讲一下燕京八景里的太液秋波。讲完之后呢，大家可以带着故事自己去游览一番啊。这个说到这个太液秋波啊，咱说了，在中南海里边虽然不能近，但是能够远望。如果咱想置身感受一下太液秋波呀，我觉得北海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毕竟北海跟中南海呢，这水系呀是相通的。咱说到这个太液秋波，要说到一个建筑，叫做水云榭。这个呢，在中海的东岸，也是中南海里头，但是呢，可以告诉大家，您能看得到，远望是可以望到的。这个水云榭呢，它是万善殿前边的湖水当中立着这么一个建筑，而且是中海的主要建筑。如今呢，站在这个北海大桥上啊，您往南边一看，可以看到水面上有一个小亭子，而且这个建筑非常独特，一共是5道梁12个角，看上去呢像一个大亭子，周围连了4座小亭子，这造型很别致。哎，您站在北海大桥上往中南海那边一看，准能看见它是独立在水面之上的。那么20根红色的主立柱呢，是竖在这个花岗岩的台基之上，而且飞檐金瓦，显得非常的端庄稳重。从这个20世纪30年代啊拍的照片，大家搜，在网上能搜到，能看到当时的建筑什么样呢？这屋檐下边啊有这个花格窗，这窗子下边呢还有砖墙，但是现在您再看呢，这窗户跟墙已经没有了啊，就是这么一个亭子式的建筑了。不过呢，没有了窗户跟墙，有一大利处，什么利处呢？人们可以看到啊，这亭子里边是有块石碑的，啊，以前其实亭子里边也是放的石碑，因为有窗户有墙呢，看不见。现在撤了这些东西，反倒能看见亭子里边有一个石碑。这石碑的字谁写的呀？清代那个特别喜欢题字的皇上乾隆爷手书的，正面呢是4个字“太液秋风”，这背面呢是乾隆爷在乾隆16年刻的一个御制诗。啊，这御制诗呢写的是啊，微见商阳平未生，静兰欲动影中横，飞关细雨频传响，何事平流忽有声，爽入金行昌河表，波连瑶主耀台营，高丘文燕传佳话，一绝离然今夕情。大概什么意思呢？就是地方啊特别的优美啊，这金鳌玉洞桥呢就像在镜面上架着一般，而且呢如果赶上下雨天啊，纷纷细雨落下打在荷叶之上，那个声音呢更加使人陶醉。这个地方呢有这个碧波荡漾，而且呢有瀛台，远望呢有琼岛，像仙境一般。除此之外，在诗的最后一句还点到了高丘文燕传佳话，这地方呢皇帝还经常设宴，请那些宫里边的文人雅士在这地方呢吟诗作赋，一块的饮酒，这地方还有很多的这个习俗。说到这个水云榭呀，这是太液池里边秋季景观的一个绝佳首选之地。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是4面环水8面来风，而且视野开阔，站在这儿东南西北各个景观全能尽收眼底。这个地方啊是云光映水呀，这小亭子就像出水芙蓉一般，正好是建在水面之上，而且旁边啊是碧带环绕，全都是水面，再加上呢那个时候这地方种了很多的荷花，所以您想一下，有这水乡泽国的风韵，再加上清风徐来，荷香扑鼻，何等的悠哉呀。而且秋天一般呢，在北京秋天都是天高云淡呐。您从这个岸边登上船，在湖里边再畅游一番，这大好的秋景全都尽收眼底了。北边一看，金鳌玉洞桥就像一个长龙啊横卧在湖面上一样，再往北看是琼岛， 这琼岛呢翠绿翠绿的，因为这岛上啊有很多的植被，覆盖率非常的高。这白塔呢整个是矗立在浓绿之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底下是绿植，上边是一个白塔，颜色上首先有反差。然后这个塔顶啊，嘿，还是鎏金的，阳光一照，咱知道秋天的阳光啊不是分外的耀眼，但是也很强烈，照在这个白塔的金顶上，那是烁烁的放光。再往南边看是瀛台啊，殿堂的行人呢依稀可见，因为那会儿啊，咱说这个帝制时期嘛，这个园子里边很多伺候皇上的这个奴才太监呢，包括这个护卫军呢，可以看到这岸边上的行人啊，可以看到这个行人呢来来往往。而且东岸的万山殿呢和这个日盖琼龙的千圣殿是近景，和这个西边的紫光阁遥遥相对，整个浓荫掩映在红墙当中。远处呢还可以看到，如果再往远了看，天气晴好的话，一直能看到西山，西边是连绵的群山，脚底下是清澈的湖水，阵阵清风徐来，而且呢透过这个碧水隐约的能看到红色的鱼在里边游荡，而且呢是细浪微波啊。这个旁边又是芦苇丛，这鱼有时候在跃出水面，大家想想这种景色，皇上啊真会给自己挑地方。这不光是白天，到了晚上一样好看。说入夜时分，你想秋天呢，那么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节日呢就是中秋节，你要赶上中秋的夜晚入夜时分，老百姓只能在街上看月亮，有钱的人家住大四合院，在院里看月亮，皇上家呢西院去看月亮去了。入夜时分，这圆月当空，倒映在水中，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交相辉映，融为一体。这个时候皇家园林旁边没有车水马龙啊，万籁俱静，灯火点点，就仿佛啊在仙境当中一般呢。所以说此情此景啊，用一副对子可以形容，叫清风明月本无价，远山近水皆有情啊。那么这水云榭呢是什么时候建的呢？清朝康熙年间建成的。这康熙皇帝啊还专门写过一首诗，叫做水云榭闻范生诗。这范是什么呢？就是古梵文啊，梵呗，什么意思？就是庙里和尚念经那个事儿。他这么写道，说这个云榭围遮极翠台，就是说呀，这水云榭呢旁边被绿树环绕簇拥着，这么一个水云榭这个平台，熏风拂处五云开，风一刮来，云彩呢在天空打开了。忽闻梵颂惊残梦，突然听到啊，哎，不远处的这个殿堂里边僧人们正在念经，惊残梦，看来呢这康熙爷呀是睡午觉打瞌睡呢，哎，被这个诵经声啊给吵醒了，疑是金绳绝路来。金绳绝路呢在佛教里边代表的是一种佛国的世界。残梦惊醒之后一看眼前的景色，哎呀，这不就是佛国极乐世界吗？那么这个景色呢被前这个康熙皇帝用诗给记载下来了。而且后来呢乾隆皇帝啊也附了一首诗，附和了一首啊，写的是呢云无心出右，水不舍长流，云水相连处，苍茫树点鸥，坐席生烟云，石栏抚秋水，空明是我心，何如七元力。大伙看一下景色啊，水云水相连处，苍茫树点鸥，在这个水跟岸交接的那个地方，天际之间还有几只水鸟飞过，这个景色简直是太美了，所以怪不得它是燕京八景之一呀。那么关于这个太液秋波更多的故事，咱们下节回来继续分享。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有俩兄弟合伙呢种了一块田， 眼看着到了秋收时节了，这庄稼成熟了，这俩人商量说，你看咱俩一块出的力，对吧，这收成了咱俩得看看怎么分配呀。这哥哥呢就跟弟弟说，说呀，这个收成啊我都想好怎么分了，咱呢这么着，以往呢都是什么左半边右半边南半边北半边，咱呢来一特殊的，咱不这么分。怎么分呢？我要上半边，你要下半边。这弟弟听完之后啊，说行，那咱就这么收吧。可是后来傻了，当时没琢磨过来，为什么呢？这种的呀是高粱，哎，哥哥要上半边全弄走了，这弟弟要下半边他没用啊，顶多呢当柴火烧。后来啊他醒过闷来了，认为不公平，这哥哥说了，说这好办，今年呢就先这么着，明年再种地的时候咱倒过来，对吧，弟弟你要上半边，我呢当哥哥的我要下半边，不就完了吗，你就不着不过来了吗。弟弟一听啊，这倒也行，但是弟弟还是傻，没算计过哥哥，为什么呢，转过年来种的呀是土豆。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继续讲这个太液秋波的故事啊。这个地方呢刚才说了，康熙皇帝写过诗，乾隆皇帝也写过诗，都赞美这个景色的好啊。那么鉴于这里山水美景，早在明代的时候，不光是清代，早在明代的时候就有古人记载了。咱们看古人是怎么记载的，他说呢，太液池东南有仪天殿，就那地方啊是有一个殿堂式的建筑的，中架长桥以通往来，又有土台松桂苍然。就是这地方呢不光有建筑，而且呀这个松树啊各种的树木啊苍然，满眼的绿色，植被覆盖率很高，天气晴明，日月晃眼。这晃眼是什么意思呢，就形容这个水呀广大无边，就是天气晴好的时候可以看到水面是一望无际的，而波澜涟漪，但是呢这水面啊没有什么大风大浪，永远是啊小小的涟漪，清澈可爱，故曰太液晴波。古人说呀，就因为这些个美景，所以起名叫太液晴波，就是天气晴好的时候景色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乾隆十八年呢，这个高宗就是乾隆皇帝手书的这个太液秋风碑立在了中海水云榭里边，这是燕京八景的一个标志性的碑，这就成为日后啊被人们传颂的燕京八景之一了。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呢，这里在历史上啊还曾经被称为太液秋波、太液晴波，这在当中啊这文人骚客呀给他题诗啊作咏啊作画啊，哎，赞颂这个美景，更多的呢用的都是太液秋波。那么乾隆皇上认为啊，说这个良辰美景用晴波两个字啊没法概括，应该用太液秋风。所以咱说的燕京八景这一景有三个名字，太液秋风、太液秋波、太液晴波。那么很多人认为，现在说啊，很多人说这个燕京八景里边叫太液秋风，这个确实是流传最广的一个。如果说我个人的意见呢，我觉得使这个名字也是最恰当的。为什么呢？太液晴波，只有晴好的时候景色是最美的吗？其实不然，秋天的时候咱知道白天是一个景色，蓝天白云啊，天高云淡，等到晚上月明星稀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番景色。如果只说太液晴波的话，好像就舍弃了晚上的美景。所以呢咱说太液秋风，我觉得这个景色啊涵盖了早晨跟晚上各个时间段的美景，这个涵盖面是比较广的。但实际上呢，关于这个太液秋波这争论呢，不仅是停留在这个四个字就是命名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这太液秋波究竟这个地方在哪。因为咱们知道说这个燕京八景是金章宗定的燕京八景，那换句话说呢，金代的时候应该就有燕京八景了，可是咱说的太液秋风呢，这是乾隆皇上提的，这是清朝了，这跨着朝代呢。那么刚开始定这燕京八景的时候，这太液秋风是不是在中南海里边呢？ 这个是有待商榷的，有很多史学家呀做出了考证，也是争论比较广泛的。据这个三幅黄图里边记载啊，传说三幅黄图这是古代的一个地理书啊，而且呢是南北朝之前的地理书。这三幅黄图里边说什么呢？太液者，言其金润所及广也。什么意思呢？太液池它的寓意是什么呢？就是皇上啊恩泽天下，哎，取名在他这个皇宫禁院里边的池子叫太液池，代表的是帝王的一种情操，一种德行。所以呢从汉代啊就有了太液池这个建制了。换句话说呢，汉代皇上住的宫殿旁边就有太液池了。那么后人呢经常把接近帝王宫殿这个水面啊，就是他这个皇家园林里边的水面啊，称为叫太液。而且呢更有详细的说呢，说通常把接近帝王宫业的林苑水面称为太液。什么叫帝王宫业呀？就好像一个人一样，对吧？皇上住的是哪儿啊？心脏这个位置。那么心脏旁边是什么？大家一摸，嘎吱窝。这嘎吱窝也叫什么呢？叫腋下。所以说呢就是帝王宫殿的腋下这个位置，一般建的是皇家园林，在这个林苑里边建的这个水面叫太液。当然腋下的腋呢是提手旁一个夜晚的夜，后来写的时候呢得改成三点水一个夜晚的夜，就比喻这个皇家之水啊是广阔而且润物，就是可以润物细无声，代表皇上的这种情操。那么逐渐的接受了汉文化习俗的金王朝，那么建都之后呢，在北京啊也开辟了太液池。自然的呀，这一个太液池咱说了离皇宫是不能太远的，但是咱知道这金代的皇宫可不在紫禁城啊，在哪儿呢？在北京现在西二环附近。咱西二环对吧，能看到这个辽金的城阙遗址、宫阙遗址，这地方其实就是以前的宫殿。那换句话说呢，离现在这个哪儿叫天宁寺，离这儿还不远啊，离莲花池呢也挺近。所以金代的都城在今天北京城的西南角广安门这一带，那么它的这个宫城呢也就是在都城的皇城里边偏东。换句话说呀，那么它这个太液池位置就应该在咱现在这广安门附近，不应该在现在这北海中南海附近。而且呀，这个侯仁之先生也曾经指出了，说在这个金中都扩建之际啊，曾经把一条名叫洗马沟的小河圈入城内，造成一个极为优美的园林区，名叫同乐园，又称西华潭或鱼藻池。那么当时在位于金中都东北，就是现如今这个北海中南海这片区域是什么样呢？这里呀、啊、也有建筑啊，曾经建有太宁宫这些建筑，但这里的大部分地区啊依然是一派田园野趣的风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宏大的瑰丽的建筑。只是到了元代之后，这北海和中海之东啊才有了宫城，这里呢也是靠近宫廷，所以被称为太液池。那么把这话说回来了，也就是说呢金代的太液池不在北海中南海，那么太液秋风这个景观也就不应该在中南海。那么既然史实已经这么清晰了，那为什么还会在北海中南海这个地方又造了一个太液秋风，所谓的燕京八景之一呢？这里边啊就有学者说了，说这是乾隆皇上的武断，这个挺没有道理的。但是咱们一想啊，这事儿咱得感谢乾隆皇上。为什么呢？这反映了乾隆皇上啊作为一代君主，他这个胆识还有务实的精神。这怎么讲呢？咱想一下啊，大家伙虽然承认这太液秋波原来那个景点应该在北京的西南角上，但是历经了金代、元代、明代这么几个朝代，等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的时候，这个景致可已经早就荡然无存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咱想一下，如果是出于一个复古的态度啊，追忆当年这地方是太液秋波啊，在这立一个碑，结果景致没有了，是这个好呢，还是务实一点，咱们呢取其精髓， 看看这个金代的太丘波到底是一个什么景色，然后咱们按照这个景色找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恢复一个景点，这两种哪个好呢？我倒觉得乾隆这个是好的。为什么呢？一片荒地您立一个碑说这是太丘波，那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但如果我重新立一个碑在中南海说这个是太丘波，但是这个景致跟当年金代的景致是一样的，还能让你领略太丘波的美。所以啊，应该说人们从这实际角度出发更利于欣赏这种所谓燕京八景美丽的景色。这样一来呢，就选择在这个北海和这个中南海水云榭这个地方再建了一个太丘波的景观，而且呢，这是我觉得最合适的，可以让今天的人也能领略燕京八景。何况呢，这中海这湖面是狭长的，和这个南海北海啊就连成了茫茫水域。每到秋天的时候，秋高气爽，秋风吹过，碧波荡漾，风景如画一般，完全是一幅啊园林的美景。那么关于更多的太丘波的故事，咱们下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的太丘波这个景观呢，燕京八景应该是金代的时候定的，但是呢乾隆皇上在中海又定了一个太丘波的景观。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以前那个老的景观已经荡然无存了，但乾隆皇帝呢是取其精髓，要的是他那个精神里边那个精髓，又找了一个跟古籍描述十分相像的太丘峰的景观，最后定在了中海。所以说呢，咱们后来人呢应该感谢乾隆这位圣君，如果没有他说再找一个地方定这燕京八景之一的太丘峰，咱们今天可能就看不到了啊。那么咱们呢认为这个北海啊中海这里确定太丘波的景观呢，和周围的环境啊，尤其是这宫廷建筑，包括这个典型的北京式的建筑啊，更加的这个合适融为一体。咱想一下这个景观啊，每到这金秋时节，北京这个天空什么样啊，跟水洗过一样，天高云淡的，对吧？都是这个蓝蓝的天，上边呢不多的几朵白云在空中飘荡。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阳光也是比较灿烂的。咱们想想啊，经过了一个夏天闷热潮湿酷暑，这个时候呢天也转好了，云也变高了，空气的温度也降下来了，人的心情也好了。在这种光的照耀之下呀，人们不再烦这种光了，到夏天的时候都避着阳光，哎呀太毒了。到秋天的时候，人们愿意享受阳光了。这个阳光呢照在不远处是哪儿呢？就是故宫的角楼。这故宫的角楼呢又都是琉璃瓦顶，然后被阳光一照金灿灿的反着光，这颜色特别的好看。底下呢是朱漆的柱子，朱漆大门，黄色跟红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且呢这个建筑是立在什么上呢？立在城墙上的。故宫的城墙又是灰色的，你想想灰色为底，上边架着红柱子，黄琉璃瓦顶，就这种景致啊，或者说是颜色的反差呀，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还能把它倒映在水里边，因为呢近了有筒子河，远了呢又有这个太液池，能够倒映在水中，就完全像一幅油画一样。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太丘波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形成燕京八景，或者说太池的景观为什么定在秋天是最好看的。咱们这么一想，或者您实地一去考察也好啊，去感受一下也好，你能知道哦，古人定燕京八景不是胡来的。因为北京这么大，历史这么悠久，景观漂亮的很多，到最后只挑出八个来列为燕京八景那是不易的，说明它绝对是有代表性的。但是关于这个太液池它到底是干什么使的，有人说太液池呢就是皇上赏景的皇家园林里边的一个池子，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建议或者说认识，说这太液池呢也有其他的功效，到底是什么咱们接着讲。有人呢不从这个浪漫主义角度来分析这个太液池，说太丘波呀是赏景用的，有人说呢它更具有实用功能。为什么呢？比如说皇上对于太液池的这个崇敬啊，不光是因为这里景色美，而是出于宫殿防火的考虑。确实那时候宫殿建得高大， 而且呢，消防设施非常的简陋，一旦着火，基本上形成火烧连营之势，而且没有救的可能性，就只能等它着完了为止，对吧？所以，但是呢，你也不能光看它着啊。从心理寄托方面来讲呢，供一供火神爷，对吧？这个神灵保佑，别让我着火。从实用角度出发呢，咱也得做一些消防设施，以绝后患。那么有人说了，这太液池就是出于宫廷防火的考虑，而且呢还举例子说，这个汉武帝啊，在汉朝啊太初元年11月22号这一天，说长安城里边皇上住的柏良台就遭了天火了，就被雷劈了，这也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人为纵火吧，这在皇宫里边多多少少还能够给它杜绝掉，你严加看管一些。这天火实在没辙，这么高的建筑，而且古代呢都是砖木建筑，这木柱子都是好木头，还得上大漆，上完大漆之后啊，整个就一大火柴棍啊放那随时可以着啊，这雷一劈遭了天火了。那么当时呢说汉武帝还好，不在宫里边，巡游泰山去了，等到回到家一看，完了，自己家是一片废墟，好家伙，柏良台被大火全烧尽了。那为了吸取这个教训呢，这汉武帝在重建皇宫的时候，就特意在这皇宫的北边挖了一个大水池子，把这水池子命名叫太液池。啊，的确，这太液池呢也为城市啊提供了消防的水源。如果但是呢以它这个实用功能就否定了这个太液池景观的功能呢，这认识也不全面。所以说呢，咱必须把它综合一下，就是这个地方呢既有观景的效果，同时呢也有实用的功能。就拿这个汉武帝来说，他在采纳这下属意见建这个太液池的同时呢，还在池子当中建起了20多丈高的一个台子，作为一个景观建筑。同时呢还按照传说里的海中的仙山，包括这个鲑鱼的这些个形象，建了这个蓬莱、方丈、瀛洲、湖梁等等的胜景。这岸边呢还建有这个玉堂、闭门、大鸟像等等的这些景观。所以呢，这是融什么呀，消防、景观、游玩、皇家园林于一体的这么一个大型的建筑啊。那么同样在元代呢，为了这个目的也在太液池边上啊是大型土木，而且是工程浩大，营建了什么呀，有宫室啊，都有宫殿。然后呢苑囿，这苑囿代表什么呢，苑代表皇家园林，这囿呢是一个口里边一个有没有的有，大家如果查字典会发现这个字代表的是养动物的园子。那换句话说呢，这地方以前是皇家的一个小小动物园。还有呢就是寺观，因为呢元代、明代啊、清代啊这三个朝代基本上这个信奉佛教比较多，明代的时候呢皇上有信奉道教的，但是呢都少不了宗教建筑，所以寺庙啊、道观呢、啊、这些地方在太液池边上也建了，耗费巨资啊，可以说数额惊人。那么据这个元史顺帝纪里边记载说，至正13年，就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上至正天子，自6月至8月造清宁殿前月宫，以宦官留守野仙发天木耳董其义，是岁京师大饥，加以瘟疫，民有父子相识者，地狱内院造龙袍，为内宫供奉少监塔寺，不花监工。咱大概说什么意思吧，就是说呀，这个时候是元朝末期了，天下大乱，而且呢民间还流行瘟疫，造成什么情况呢，父子相识者，就老百姓没得吃，已经是父亲跟儿子呀互相吃，人吃人的状况已经出现了。但是皇帝在皇宫内院里边，该坐他的龙袍坐他的龙袍，而且呢该坐船坐船，因为呢这皇上游这个园林的时候有水面吗，得造这个大船。而且说其首尾长120尺，广20尺，这个船长度有120多尺，这面积或者说横宽有20多尺，造了这么一个大船。民间的疾苦皇上不管，自己该怎么玩怎么玩，该怎么乐怎么乐。那么自这个太液池啊建成开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有放弃在湖里边嬉戏玩耍， 啊，咱说这个元朝曾经在呢这皇上建了一个大船，而且元朝不光是这一个皇上建大船，其他皇上也建大船啊。这船什么样呢？有史料记载说不光上边有顶子，而且呢还分两层，上边一层是观景的，底下这层呢是甲板，那么这个楼前边呢还有这个帘子，上边呢用的都是真的瓦，这船上边还有回廊，上边呢是五彩的这个彩绘，这船身呢特别的大，划起来得好几十名水手可以划动，这床上边呢还兼装饰龙头啊、龙爪子、龙须啊，整个就是一个龙船。并且呢在这个史料当中记载，元代的时候过中秋节的夜晚，这元代的武宗皇帝啊叫海山，就和他这个嫔妃啊坐着这个大船泛舟在太液池上，这个时候呢月亮映在水面之上，然后荷花含香，这里边呢群鱼游动，皇上在这上边啊跟这些妃子啊开始宴饮啊、吃啊、喝呀，前边呢还有跳舞的这些个舞女啊，这么一番景象，就是皇上在这个太液池上是极其会享乐的。但是呢也有的皇帝啊在太液池里玩挺高兴，结果乐极生悲，咕咚掉到水里了，万幸倒是没被淹死。到底是哪个皇上呢？咱们今天的时间有限，关于这个太液秋波呀，这燕京八景之一有很多的故事，咱们过两天呢在节目里接着给您讲。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